各位会员，大家好。我这两天看了一本书，民国时期著名的军阀冯玉祥的自传《我的生活》，其中有些片段非常让我感慨，所以今天我想给大家说一说这其中很有意思的一些细节。冯玉祥的自传有三部分，《我的生活》是第一部分，主要讲的是他的家世和发家的过程。冯玉祥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。他出生在非常贫寒的底层家庭，从晚清一个普通的小兵起步，一步步成为民国的一级上将，割据一方的西北王，非常传奇。他也是民国政坛著名的墙头草和反水王，先后九次反水，和蒋介石斗了一辈子，最终在抗战胜利之后决裂，他倒向了苏联和中共。在1948年，他接受中共的邀请，搭乘苏联的轮船胜利号，从美国先到苏联，准备从苏联回国参加政协会议。结果呢，这艘轮船在黑海上突然起火，冯玉祥和女儿不明不白就被烧死了。这个事儿呢，至今都是一桩悬案。我说回他的自传啊，因为冯玉祥的经历和中国近代史上的所有大事件几乎都有交集，他和诸多著名的人物也有渊源，比如袁世凯、孙中山、张作霖、段祺瑞、蒋介石、毛泽东都和他是相爱相杀，所以他的自传是非常有史料价值的。最难得的就是冯玉祥的自传是他在1945年左右自己写的，不是请别人代笔的，所以虽然文笔不怎么样，有些地方也说得非常粗浅和啰嗦，但是贵在真实。尤其是他不仅记录了自己经历的历史大事件，更重要的是记录了很多晚清的社会底层的真实生活，作为普通人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。我想从这本书里面挑出几个很有意思的片段，从这些小片段里面我们怎么样去读懂中国，尤其是中国的底层生活。清朝末年的时候，一个当兵的工资是多少呢？一栋房子要多少钱呢？我们在历史书里面是读不到这些的。大部分中国的历史教科书，包括司马迁的不朽名著《史记》，最大的遗憾就是说的全部是帝王将相的事儿，对于普通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没有记录的。古代的底层百姓到底是怎么生活的？有哪些喜怒哀乐？我们从正史里面看不到。而冯玉祥的这本自传恰恰就弥补了这一点，它里面有很多晚清底层生活的小细节。冯玉祥原本是安徽曹县人，他们家里世代务农，非常贫困。他父亲因为赶上太平天国动乱，被迫带着一家老小逃难，后来因为机缘巧合加入了湘军，从此呢父子三人都走上了职业军人的道路。那个时候当兵虽然是朝不保夕，提着脑袋讨生活，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好职业了，因为当兵有工资，远远比在家种田好多了。那么当兵的工资是多少呢？冯玉祥的父亲冯友茂，他在湘军最终混了一个少长，就相当于现在的连长，也算是个小官了。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2两白银，这个是个什么水平呢？当时的保定农民种一亩地每年要缴税460文，1000文是1两银子，也就是说12两白银的工资相当于24亩地的一年赋税，这个工资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很高了。但即便是这个工资，他们家每个月也入不敷出，因为他的父母还有抽鸦片的习惯，所以钱根本不够用，经常需要去典当东西。冯玉祥家住的房子花了160两白银，总共是7间房，这个在保定当地啊已经算是中上水平了。当时的人们吃喜酒啊，一般的朋友啊要送130文，好一点的亲朋呢要送250文。冯玉祥的父亲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，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很早就开始子承父业，从军挣钱。但当时啊可不是想当兵就能当的，因为军队也是有名额限制的，必须等有了空缺你才能顶上去，因为很多人来竞争，所以啊还得走关系你才能去当兵。这些空缺 大部分也被军队的家属子弟顶替，真正的做到了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所以普通老百姓啊，你就是想去卖命你都卖不出去啊，因为你没有资格。冯玉祥的父亲当了小官的缘故，他的哥哥很幸运就加入了马队，也就是骑兵，工资呢是一个月 7.2 两银子，而冯玉祥只能加入步兵，工资是 3.6 两银子，仅仅是哥哥的一半。最搞笑的是啊，他当兵的时候只有11岁，根本不符合要求，但是这个名额如果不赶紧占住的话，很快就会被别人抢走，所以11岁的冯玉祥就这样被拉进了军队。但是因为年纪太小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去军营报道和训练，实际上就是站着编制吃空饷。而且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清兵部队非常普遍，一支军队可能只有一半的名额是真正当兵的，另外一半都是各种的关系户在吃空饷。更有甚者啊，很多部队的将领就是靠虚报人头中饱私囊。而且当时清兵的训练也非常搞笑，每个月定时训练，每个人能发一定数量的火药和子弹，但是这些士兵为了挣钱，往往只是虚放几枪，然后呢就把剩下来的火药和子弹拿出去卖钱，这已经成了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啊。满清的军队为什么战斗力那么差，谁都打不过，这样的军队能好吗？正是因为大部分当兵的都是关系户，只是把当兵当做一个职业出路，所以啊，大家都很怕死。冯玉祥描述啊，每次部队出征的时候都像是出殡一样啊，家属一哭二跳三上吊，经常是拦着部队不让走啊。冯玉祥说的这些片段，我读的时候是会心一笑啊。作为中国人啊，特别能理解这种时代和文化的背景，也对那个时候的社会底层的谋生在经济的层面啊理解更深。当然啊，让我印象更深的是另外的几个片段。冯玉祥记述了这么几个和报纸有关的片段。他所在的部队曾经在天津的大沽口驻扎，天津在开埠之后啊，有了很多租界，慢慢就开始成为繁华的大都市。大沽口一带不仅有很多的商铺，还有成片的青楼和妓院。当时驻扎在大沽口的清军都毫无军纪可言，士兵没事就去逛青楼。有一天，两个部队的士兵因为妓女的原因争风吃醋，就演变成了群体斗殴，最后甚至啊，双方打开武器库准备真刀真枪的干仗。这件事儿虽然被双方的将领给压下去了，但是却被当地的报社给知道了。当兵的为了逛窑子居然大规模的械斗，报社的记者觉得这是个吃瓜群众喜闻乐见的大新闻啊，就准备在报纸上长篇报道。当时的直隶总督王文绍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觉得如果这件事儿登上了报纸，那实在是太丢人了，如果传到北京朝廷的耳朵里面，他这个封疆大吏说不定还要背锅啊，所以急得不得了，最后就派人去和报馆疏通，结果是用2000两银子来贿赂报馆，最终把这个事儿给按下去了。冯玉祥记载的这件趣事有两个出人意料的地方，第一就是当时满清的报纸居然可以自由报道官方的丑闻，第二就是满清的封疆大吏居然没有权利查封报纸。这个直隶总督他可是从一品的大官啊，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，他居然对于一个小报社的报道无能为力，还要花钱去行贿，求记者不报道，这也太抽象了。我们的印象中啊，满清不是皇权专制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太不符合我们想象了啊。这个事情的背景是这样的，鸦片战争之后啊，满清被迫打开国门，很多地方就出现了拥有法外治权的租界，洋人的地盘不受满清的管辖，报纸这种现代的东西也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涌现出来。最开始是洋人办报，到后来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办报，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，国家的危机迫在眉睫，中国的报纸也迎来了大爆发，很多针砭时弊的报刊影响力与日俱增。满清对此肯定是不满的，但是这些报纸往往躲在租界，满清又惹不起洋人，鞭长莫及。特别是义和团之后，满清迫于内外的压力，最终在1906年颁布了第一部正式的报刊法律《大清印刷物卷专律》，随后在5年的时间中又相继颁布了《报馆暂行条例》《大清报律》等等，从法律的层面 打开了民间创办报刊的口子。1890年的时候，中国境内的报纸总数仅仅只有76种，而到1906年满清立法之后，中国当年的报刊就增加了113种，到清朝灭亡的前夕，全中国的报刊已经超过了1000家，而在其中超过 90% 都是民间办报。所以可想而知啊，在天津这个开放口岸、租界林立的地方，当年的报纸可以说是真正的无冕之王，满清管不着也不敢管，这个放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。冯玉祥的记述中还有另外一个例子，可见当年新闻报道的自由程度。当时的天津很多报纸啊，专门以揭露满清权贵的丑闻为主业。有一次啊，报纸就报道了庆亲王奕匡卖官的丑闻。奕匡当时是内阁总理大臣，位高权重。袁世凯有个部下叫段之贵，他花了10000两白银买了一个著名的艺妓，叫做杨翠喜，把人和钱作为礼物送给了奕匡的儿子。随后段之贵就被奕匡任命为黑龙江巡抚，当上了封疆大吏。这个事儿被多家报纸追踪报道，大吵特吵，搞得满清的御史联合起来弹劾奕匡，而且还包围了亲王府，准备捉拿杨翠喜。这件事呢，也让奕匡身败名裂。说实话，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让我非常感慨啊！我们经常批评满清腐朽没落，但是你看啊，满清好歹还有新闻自由，民间不仅有办报的自由，还有无所顾忌抨击权贵的自由。你看今天的中国，你别说办报纸啊，你就是公开说一句习近平的不是，你试试，那绝对跟任志强一样牢底坐穿啊。100多年了，一个号称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还不如皇权专制的满清，这是何等的悲哀。除了上面这些故事啊，冯玉祥的自传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挂洋旗的故事。北洋时期南北军阀混战，在南北之间形势最复杂、战略价值最高的就是四川和湖南，这两个地方遭受的兵灾也最多。1918年冯玉祥根据段祺瑞的命令带兵攻下了湖南的常德。常德这个地方在长江的支流沅江的边上，水路交通非常方便，自古就有前川咽喉、云贵门户的说法，它同时也是中国内陆几个不多的开放城市。在民国时期有很多的外国侨商在这个地方经商，尤其是以日本人居多。冯玉祥占领常德之后，就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他进城后看见城内的很多商店挂的国旗并不是民国政府的五色旗，而是日本人的太阳旗，而且城内居然还有日本海军发布的安民布告。这些布告就是告诉常德的市民，所有挂日本国旗的商户都受到日本海军的保护，不要担心。日本的海军是怎么跑到常德的呢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满清和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，其中有一条就规定外国的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，所以当时列强经常以护桥为名派遣军舰在长江中巡游。因为常德的境内经商的日本人很多，所以在常德附近的沅江上常年停靠着日本的海军舰船，常德城内的安民布告就是他们发布的。这一下就让冯玉祥感到十分的窝火了。冯玉祥是个民族情绪特别强烈的人，他觉得我的地盘你日本人来发布告挂国旗，这也太嚣张了，立马就派人去查。结果一查才知道，布告确实是日本的海军发布的，但是城里面的商户挂日本国旗这个事儿却是他们自愿的，为的就是扯虎皮下乱兵，表明自己的商店是受日本人保护的，免于被滋扰。因为常德作为战略要地，当时经常被战争牵连，北边打过来抢一遍，南边打回去再抢一遍，还有散兵游勇也经常滋扰，常德的商家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呢只能去挂日本的国旗请日本人来保护。当然啊，日本人可不是活雷锋啊，挂日本的旗帜是有代价的，因为这个国旗必须在日本人指定的商户购买，价格不菲，等于你是通过购买日本的国旗变相交保护费。冯玉祥的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了，就把城里面的商户都召集起来开会啊， 说你们都是中国人啊，挂日本的国旗，找外国人来保护，这是可耻的事啊！辱国辱己，都给我把日本国旗给撤了，现在由我来保护你们。然后呢，冯玉祥又去找日本人，说你们虽然可以在内河航行啊，但是你不能上岸发布告啊，你这是在挑衅中国的主权啊。日本人的回答非常有意思，这是贵国人民要求我们这么做的，不过总觉得很是遗憾。日本人这句话可是绵里藏针啊，话里有话，不是我们要多事啊，是你们的老百姓不堪骚扰主动要求的啊。对此呢，冯玉祥不得不感慨了一番，人民被军队逼得无法生存，因而请日本军舰保护，买日本旗悬挂，这当然不是人民的错，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富国利民，军队的责任是保家卫国，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，这才把人民逼上死路，逼得他们出卖国籍，不愿做中国人，要求外国人来保护。不仅如此啊，冯玉祥还举了个美国人的例子，他说湖南的军阀张敬尧败退到越州的时候，当地的民众如避虎狼，纷纷跑到美国人的教会里面去躲藏，请求美国人来保护。结果呢，张敬尧的乱兵冲进了教会，把阻拦他们的美国牧师给杀了。美国人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反应极其迅速，美国的军舰当天就从上海起锚奔赴越州保护教民。冯玉祥就感慨地说，你看人家的军队保护人民是怎样的精神，但中国军队不保护就罢了，还欺凌虐杀。冯玉祥虽然是个军阀，很多见识说实话也很一般，但是他的脑子显然是很正常的，而且很有人性，比21世纪很多中国人啊都要好很多，至少他还知道体恤同胞的难处，知道国家的不足，不以爱国的大棒来遮丑。这个事儿如果放在今天啊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那些在常德挂日本旗的老百姓啊，那就成了妥妥的汉奸卖国贼啦，估计要被无数的小粉红骂死呀，穿个日本的和服拍照都要被抓，你还挂日本国旗请求日本人保护，那还得了。其实啊，冯玉祥记载的这件事情啊，并不是一时一地的新闻啊，这在当时内河沿海的各个省份啊，是一个存在长达数十年的普遍现象。对于这种给洋人交保护费寻求保护的现象，当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挂洋旗。我举个重庆巨幅洋行的例子，这家重庆的内河运输公司虽然它名字里面有个洋字，其实呢它是不折不扣的民族资本。从1920年起，巨幅洋行以中法合资为名，每年付出3万两银子的代价，换来挂法国国旗的权利，实际上呢，就是成为一家名义上的中法企业，付出巨额资金，还要被人骂成假洋鬼子，外人看起来是有点不懂啊，但是巨幅洋行却觉得非常划算，因为如果要挂中国国旗的话，光是税收就远远超过3万2白银，当时的民族企业要缴纳营业税、直接税、25%、江防费、沪商费等等22种苛捐杂税。巨幅洋行这种民族企业啊，它可能要交纳的税收实际上超过了10万两，而且还没有任何的保护，时刻要被官府敲诈、扣押、拖欠等等危险。而他挂了法国的国旗之后，好处是显而易见的，那就是他可以外资的身份，免了很多苛捐杂税和潜规则的费用。而且呢，洋人拿了他的钱，也真的为他办事，他的每艘商船都有法国士兵护航，如果真的遇到危难，还会通过强硬的外交手段甚至是军事手段来解决，企业就可以专心的搞生产经营，不用再去花心思应付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正是因为这样啊，巨幅洋行在7年的时间里面就资产翻了一倍啊。到1941年法国被德国占领，双方停止合作，这个时候啊，巨幅洋行已经有了500万两白银的家底啊。所以巨幅洋行每年3万两银子买来的是什么呢？不仅是企业的安全运营的保障，而是中国当时最欠缺也是最基础的公民权利。自己给国家交税没有啥好处，而给洋人交税至少能真正像正常企业一样发展壮大呀。 不仅是内河省份的商人如此啊，沿海的也是这样的。早在1904年的时候，福建厦门一带开往外部的商船啊，十有八九都是挂洋旗的。江苏官方设立了商船工会，专门劝这些国内的商船改挂清朝的龙旗，但是呢，根本就没有人响应。广东的地方政府甚至在1907年下令，只要你挂龙旗，那么每年交纳的50辆税费就一律豁免，就是鼓励商人不要再挂洋旗了。你看啊，这连爱国的费用都免了。就这样成效还不大，大家还是愿意花钱挂洋旗啊。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给光绪的奏折中，对于民间信洋教挂洋旗的行为，他是这么解读的：显外国之富而比中土之贫，见外兵之强而及官军之弱，乐海关之平庸而怨利金之刁难，夸租界之整肃而苦利序之骚扰。于是民从洋教，高挂洋旗，世人入洋籍。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，老百姓羡慕外国的富裕而鄙视中国的贫穷，见识了外国军事力量的强大而痛恨本国军队的腐朽，喜欢老外掌管的海关公平公正，抱怨自己的税务局处处刁难，羡慕外国租界的文明整洁，苦于底层鹰犬的骚扰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家才会争先恐后的加入洋教，高挂洋旗，甚至加入外国国籍，这都是情有可原的呀。张之洞作为满清统治阶层的一员，一个封疆大吏，他说了一句大实话，他并没有以爱国的名义来抨击民众，反而客观地为民众点明了缘由。今天我们读起来，是不是依然觉得这句话不过时呢？并不是人民崇洋媚外，并不是人民不爱国，是人民真的爱不起。你拿着刺刀当然可以说自己爱国，但是我看着你的刺刀，那就要思量思量啊。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，任你把爱国的幌子扯多高都没用。西方有句谚语，人生只有两件事是无法避免的，死亡和纳税。作为公民，为自己的国家纳税是一种天然的义务，但是义务和权利必须是对等的。一个人纳税的目的是什么？公民度让自己的权利组成国家，还要付出真金白银去供养政府，是为了换得应有的公民权利和服务。这样的权利和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平等权、生命权、自由权、幸福权以及财产所有权。如果我已经尽到了公民的义务，却依然换不回应得的权利，那么我爱你干什么呢？你算什么国家呢？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去看冯玉祥所说的辱国辱己，可能会有更深的体会。能侮辱一个国家的，绝不是那些敢说真话的国人，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商人，更不是只求安稳的平民。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，国亦如此。好，感谢各位会员收看今天的节目，咱们下期见。